欢度的欢庆的圣诞节。那特别是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也都非常熟悉这首诗歌。那这首诗歌是伟大的音乐家孟德尔颂所写的。那我想到这些诗歌啊，美丽的音乐，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时候，许许多多音乐家靠神的恩典、神的恩赐，包括贝多芬、巴哈、孟德尔颂啊，这些还有那个弥赛亚的那个叫什么名字的，这些伟大的音乐家，告诉你们，他们所以是能写出这么伟大的音乐，乃是因着我们心中都是敬畏神的。每一首音乐出来，都是首先都是敬拜赞美神。那这些诗歌啊，在我们经常在我们的当中被我们所颂扬，乃是把一些荣耀感觉都归给神。刚才这首诗歌特别讲到第四节，讲到神而仁者与人一。我想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朋友，当然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，但有些朋友大家不太清楚什么叫做神而仁者与人一。我刚刚在那边唱的时候，我想必须中间我们一些朋友必须要跟大家有些交通，什么叫做与人一，就是女人生的孩子，后裔，女人的后裔。为什么特别讲到女人的后裔？你我每一个人虽然是妈妈生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够资格称得上是女人的后裔，因为我们都有男人的因素，有男人的因子，必须精子跟卵子的结合，父亲跟母亲彼此有了关系，生出我们这个算是可爱的，也不可爱的，算是我们算生下的，必须要有这个因素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男人跟女人的后裔，只有一个人配得上是为女人的后裔。为什么要成为女人的后裔？因为所有男人跟女人的后裔都是带着罪，这个原罪从亚当夏娃背逆了神、抵挡了神、欺骗了神以后，这个罪从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一直借着一代一代的罪的原罪的因素，一直借着这 DNA 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没一个人能够成为圣，成为圣洁，没一个人能够帮助另外一个人能够从罪恶中能够被拯救过来，唯有一个没有罪的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。谁是没有罪的？必须是一个女人的后裔，因为她没有男人的因素，不是经过男人跟女人的生产结合的，经过这样子一个过程而被生下来。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何等何等的重要。女人的后裔就是讲到一个女子没有跟男人发生关系，她就怀孕生下来一个孩子。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非常非常的清楚，讲到这个童女的怀孕，玛利亚圣灵叫她怀孕，经过天使告诉她你要怀孕，而且你所怀的这个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他的国要永远没有穷尽，他是全能的神，永战和和平的君，这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生下来的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耶稣的意思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过来。刚才有一节说到，第一节说到以马内利，耶稣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什么意思？就是神与人同在。所以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，天使跟他讲主要与你同在，这一句话就是借着天使的圣灵怀孕玛利亚，到时候生下来女人的后裔。为什么要是女人的后裔？因为她必须是圣洁的，她是从神生的，因为她是没有罪的，所以她可以帮助我们，可以拯救我们，叫我们这些因为她的罪代替了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的罪得到释放，得到赦免。这是人类最大最大的一件奇迹，也是神最大最大的旨意，最美的旨意。因为我们与神断绝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，必须要把这条路能够打通，恢复与神的关系。只有神自己亲自来，我们见不到他，他必须成为人的样式，而且是无罪的，经过玛利亚生下来。所以今天我们在那边庆祝所谓的圣诞节，但原谅我说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即使是我们有了自己的 building， 当然我们因为没自己的地方，我们也不可能 decorate， 因为我们都是借着 city hall 的地方。但是即使我们有自己的地方，并且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 decoration， 任何的 宗教上面的仪式的庆祝，因为有三年，所以我在这边必须跟朋友们研究这边学不是很清楚，至少有三年可以来看12月25号不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。那你说他为什么要庆祝？所以我必须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有一点点的交通。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，这是圣经还有历史考古学家一致的考古所见证出来的。33年半，30岁之前，他在学习他的律法，在父母亲的面前生长。30岁以后，他出来开始行道、行神迹、宣讲天国的福音。3年半的时间，在以色列不相同的地方在游走。对主耶稣3年半宣讲天国的福音，3年半以后，他被卖，被挂在十字架上。被定，为了我与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半年，所以你要注意到3年半。如果主耶稣是生在12月25号，如果说三年还是12月25号，那个半年，那12月25号的半年是什么时候？6月25号，对不对？但是逾越节在什么时候？复活节在什么时候？ Good Friday 在什么时候？都是在4月的时候。3月比4月初，每一年按照犹太人的年历，犹太人的年历就像中国人的年历一样，经常是 verified， 是有变动的。所以每一年，像不像我们每一年中国新年都在阳历的什么1月或者是2月，今年在1月，明年在1月26号，对不对？后年又在2月，所以每一年都在变动，照样。逾越节、复活节也都是按照犹太人的年历在变动，但是不是在3月底，就是在4月初。所以你把这个半年推算回来，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应该是在什么时候？9月底、10月初的时候。所以12月25号第一点不是主耶稣降生的日子。第二点，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有很多的牧羊人。在旷野，在牧羊，然后就看到天上的星星，对这个圣经里面都知道，我们也看到说圣经是啊，或者小孩子演这些话剧啊，或者看影片都知道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巴勒斯坦，在中东那个地方，若是在12月的话，下雪，没有牧羊人，到今天都是一样的。12月是一个寒冷的年冬，没有牧羊人在野外，也没有羊群在外面吃草，也没有草可以吃的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按照路加福音所记载，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不好？都有圣经吗？我们把它分一下。路加福音第二章，不清楚的，我们看旁边准备帮你翻一下，好吧？过来。路加福音第二章，那个志刚，帮他们翻一下，我们来，我们这边都是录到的。还有时候我也帮他们一些声音翻一下，好不好？记载跟大家有一些交通，所以我们路加福音第二章都找到了啊。我就很快念一下，第一节开始。当那些日子，该撒雅古斯都由此一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这是 Caesar August， 就是凯撒的大帝和罗马的君王，由此一下来，叫所有的人。罗马的时候，整个统治的整个的，包括中东也好，包括欧洲也好，都是在罗马的统治下。他说，所有的人都要报名上社，就是要报户口。我们过去在台湾有这个户口普查、户口调查，我不知道你们国内叫什么哈，应该也有这个，大家要去查户口。那这个是叙利亚做叙利亚巡抚啊，在叙利亚那个地方巡抚叫做叙利亚的时候，头一次行报名上社的事，众人 暴民上城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拉撒勒城上犹大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身大卫一族一家的人。这个约瑟他住在拉撒勒，但是呢，他的本族他是犹大啊人。那么大卫的老家是伯利恒，所以呢，他不要暴民上城，他必须回到他的老家去。就比方说，我是在上海生的，我的老家是江苏淮安，但是我又到了台湾啊。如果说哪一天说要报户口了，我必须从台北或者我现在在洛杉矶，我就回到我的老家去啊，必须要回去，因为这是皇帝下的命令，你晓得吗？比方说这个张扬在北京念书，比方说他要报户口了，他就必须回到他的安庆去，是安庆是吧？去报户口啊，就知道的意思。所以拉撒勒人的约瑟，他为了报户口，他必须长途跋涉。拉撒勒是在北边的哈，伯利恒是在南边的，所以长途跋涉的呢，要经过这个旷野，走到了要回去伯利恒啊。结果呢，他和他所聘之妻，看他聘的妻还没有结婚的，他聘的亲的玛利亚。一同要去报名上色，那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因为她已经怀孕，圣灵的怀孕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所以这地方何等的奇妙！神借着罗马的君王凯撒那里下令，要叫拿撒勒人的这个约瑟要回到伯利恒去，以至于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要降生在伯利恒。他本来不住在伯利恒。那这里有两件事情，我必须跟大家来讲一下。在这个时候，若是在十二月的话，那怎么回去报名上车？不只是约瑟一家，所有的人都要你去这边，他去那边，然后。比方说吧，我们住在Irvine，也许就要回到 San Francisco， 然后呢，这边 San Francisco 人就要回到 New York， 然后在 Texas 人要回到 Minnesota， 我大家一阵的忙乱，大家在跑，不会在十二月这个时候下雪天，泥泞不堪，罗马君王这个距离纽约巡洋巡抚不可能做这样子的事情，所以这第三点证明主耶稣不是在十二月生。没有，没有清楚知道。那为什么圣诞节会在十二月二十五号呢？那就要问了，那为什么要在十二月二十五号呢？我告诉各位，这乃是应该在第四世纪的时候，教皇产生的。君士坦丁，他是罗马的国王，但是他要把军事、政治、宗教全部怎么样集于一身。因为宗教是成为人的思想、人的敬仰、人的信仰，这个是在人的心里。君王没办法控制，君士坦丁他就有一个办法属于人的，他把所有的宗教合起来，来一起成为罗马的国教。他自己也信奉这位基督，因为他杀基督徒杀不完，所有的罗马的这些斗兽场。十字架都是为了基督徒预备的，是越是杀，越是烧圣经，越是怎么样被广传。因此，这位罗马君王最后说：“我也信了基督教，基督教成为国教，全国必须要信，而且他是第一任的教皇。”这是君士坦丁做的事情。从此以后，宗教进入了基督教的世界，一直世世代代，教皇的制度在天主教在十字架中被。扭曲被建立起来，而且十二月二十五号原来是希腊，因为日神的生日，罗马是承袭的希腊的文化，所以那时候就是在欢度十二月二十五号，敬拜他们的假神日神，就是罗马这位皇帝有下令，十二月二十五号一起来敬拜，而且作为耶稣基督的生日，世世代代一直沿用到今天。朋友弟兄姊妹们。我们若是真的信奉这位耶稣基督，我们不在这个节日里面有任何的信仰，因为第一点不是他的生日，第二 多的事情，详详细细，绝出死的日子记载非常的清楚。逾越节 ，Good Friday， 逾越节是在星期五，星期五的晚上，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过了星期六，第三天主日，星期日主耶稣复活了，所以清清楚楚的记载主耶稣死的日子、复活的日子，但是就是没有记载主耶稣降生的日子。为什么？谁有他的名义？不要人在这些纪念的里面。狂欢的里面，庆祝的里面，神真的让我们知道他有美意。他来到这世上，让我们纪念他是来了，但是他的死远远重于他的生。所以他来，也是为了一个荣耀的神使命，就是要给我们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是何等的伟大。我们看约翰福音，往后面翻一点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六节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我就快乐。犹太人说，你还没有五十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却躲藏身变回去。耶稣离开了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到。耶稣人说这话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以色列人的祖宗是谁啊？最伟大的以色列人所敬拜的是亚伯拉罕，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主耶稣能够说这句话，亚伯拉罕在地上欢欢喜喜的仰望这位主的时候，就是在仰望我的日子，好狂妄。耶稣能够讲这句话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欢欢喜喜在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然看见了就快乐了就欢喜。亚伯拉罕在信心里面看见了这位主耶稣，看见了他的神，欢喜快乐到神那里去了。犹太人就气了，你还没有五十岁，亚伯拉罕是1500年以前的人物，他们的祖宗啊，主耶稣是在主后的第一年，对，我们都知道从主耶稣来了以后就是主后的日子。你还没有五十岁，你怎么说你见过亚伯拉罕见过你1500年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啊？所以就气了，你既见过亚伯拉罕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这个人能够讲这个话，他若不是神经病的话，你就要真的要注意了。你也可以讲这句话，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。你到街上去叫，你到大马路口叫，我是救世主，你可以去叫。但是走一点，你要有一个证明嘛，要有人把你的事迹记载下来。这一位耶稣基督，他能讲这话，并且他讲这句话，以色列人怎么样？就要杀他，认为他藐视了他们的主亚伯拉罕。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，意思说什么？他是那个开始就有的那一位，他是说有就有，他是创始神宗，他是阿法，他是欧米伽，他是创始的，他是神宗的那一位。这一位神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能够讲这句话，就是怎么样？朋友，你要好好的思考，这样可以记得他。而他真正的怎么样？他做到了，他来就是为了这句话，他知道犹太人要杀，所以他会讲。时候到了，我就要上十字架，而且三日之后我要复活。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，门徒们没一个相信的，还巴不得他赶快，你可不能死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觉得说你真的不知道我的意思？你只批评撒旦的意思，撒旦就是从肉体、情欲来舍不得。但是这位神，他若不去，他若不死，你我没有得救的意思，你我跟神的那个道路就没有办法恢复。因为我跟神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恢复，所以这位耶稣来带了多么大的使命。我们唱的诗歌，听啊，天使欢唱，荣耀的救主降生，不止降生，还被荣耀为我们死。耶稣来必须生在伯利恒，圣经里面的证人。我们刚才讲到，因着这个凯撒大帝的下令要报名上册，所以叫约瑟从拉撒勒会走到伯利恒，因为他是属于大卫家，大卫的本族是 代活力城市，它必须跋涉长途。哎，那个时候不像现在，你可以坐什么地铁啊，或者咱们走个 freeway， 一开车就到了，这个两个钟头。我看从这个拿撒勒开车到活力城，大概顶多一个小时，车内实在是很小。我去那边的时候，大概一天，我们从南就可以开到北了，走了 freeway 啊，特别是从约旦河旁边那条走廊，就一路开一路开。所以从拉斯勒要到伯利恒很快，一个小时大概就到了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就是走路骑驴子，报名上车多么的艰苦。但是你岂知道，神老早在旧约里面就是什么，见证弥迦就预言了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弥迦书第五章，弥迦书第五章，对不起哈，旧约你们稍微翻一下哈，在这个以赛亚但以理书的后面，拿弥同他啊，何尔摩俄拿弥同他，弥约拿书的后面，弥迦书翻到的是告诉我第几页好不好？你们那个小本子那个圣经第几页啊？704页，旧约704页，前面数过来704页，弥迦书。今天借着这个世人所谓的圣诞节啊，我必须把我们这位伟大的神的旨意清清楚楚地跟各位有些的说明。弥迦书第五章。第二节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伯利恒就叫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城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就我刚才讲的这位耶稣，他刚以跟以色列人讲说怎么样，他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，乃是讲到什么，他是从亘古太初就有的那一位。而在弥迦书里面讲到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中是很小的一城，但是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人中间要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，乃是讲到这位神的儿子怎么样要降生在伯利恒。弥迦书这位弥迦作为先知，是主耶稣降生以前800年的先知。800年以前，有人会告诉我说我不是在上海，会有书会写出来吗？我算谁啊？当然没有人值得写，对不对？你也一样，我们的后代子孙都一样，没有人能够预测，没有人能写得出来。但是圣经在里面告诉我，再一次的讲，这个圣经66卷书，40个作者，前后经历1600年，你把它摆在一起，讲一件事情，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讲到一个人，就能讲到我们的耶稣，讲到一个神，就是我们独一的真神，其他没有别的，就是这本圣经。你要去研究这本圣经的话，你要研究这本圣经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研究得通，你必须信它，因为圣经之间的神的灵气，当你的灵没有一打开，跟灵没有跟神的灵相通的时候，你读它就像读天书一样，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。你去做研究的学问，那我告诉你，圣经绝对不是学问，绝对不是学问。若是学问的话，为什么没有念过书的他都不懂？我问。如果他是学问的话，那只有博士才可以读得懂。那今天我也读不懂，为什么我们读得懂？因为我们进入他的灵里，重生得救。我再告诉你，你们再去研究，都是你没有相信这个主啊，这个神，你研究不通的。但是这里清清楚楚告诉我，在随时会降生的700-800年以前，就告诉我们伯利恒，就因为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一位以色列人中间的掌权者，叫身带不小小的神。因为有这样的预言，800年以后，凯撒大帝会下令怎么样报名上色，然后怎么样，这个居民流怎么样会叫在叙利亚所有的居民回到你们本族本乡去，所以大家就怎么样，哇，西家带兵大大小小，连约瑟玛利亚的生产产期都要到了，今天玉红刚刚生产，对不对？前一阵子王鼎生产，我们都是知道我们孕妇快要生产成宝贝了，可不能出门了。对不对？尤其是寒冷的冬天了、秋天了，哪里不出门啊？现在有汽车，我们都不出门了。在发生的时候，还得骑着 下命了，你不去你试试看，杀猴的下命令要回去报名上册，就个个乖乖的走。约瑟带着他的未婚妻已经怀孕的产期都要到了，怎么样？从拉撒勒一路走走走走到了他的老家，本乡伯利恒，生下了这个什么神的儿子，从亘古母中派出去的，这是圣经所记载的。朋友，你若是不信这本圣经，我不知道你还能信什么。感谢主，今天就是世人所谓的圣诞节，我们把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跟各位亲身处的人写在交通。我盼望你在寻求他的时候，我们更多前来相信他，不是在寻求他，不是在惯性的寻求，进入里面，把我们在物质惯性的时候，传单造成不愉悦的情形，一进来的时候，真知道这里在做什么。也盼望今天借着这一年的时间，能够带来一些的交通，这位神的儿子降生在世，还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，为了我们所有。